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月31号到2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芬兰首都教育展会希望学员能去学校教法轮功。2018年1月25日至26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赫尔辛基的爱杜莎展会。每年一次的爱杜莎展会是集中了芬兰教育和培育相关的最大活动，近18000人前来参观，其中有很多教育界人士。活动期间，前来参观的人对介绍法轮功的展位很感兴趣，很多人当时就想学练法轮功，还有很多老师了解到法轮功修炼的信息后，想邀请法轮功学员去他们学校教功。
冰大博物馆庆中国新年，民众了解法轮功。2018年1月27号，美国费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法轮功功法表演与展台吸引了许多观众。费城主流电视台 CBS3 在当晚的新闻节目当中播出了法轮功学员在庆祝活动中练功的画面。中午12点，法轮功学员在一楼的师生人面像展览厅进行了功法表演。学员菲尔向观众介绍说，法轮功功法简单易学，强身健体有奇效。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的原则，身心和道德都得到显著提高。在悠扬的练功音乐中，现场的20-30位观众跟着学练起了法轮功。
芬兰首都市中心点起的烛光，每年的1月27日是受酷刑者纪念日，纪念二战时被迫害死的民众。今年的这天，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点起了烛光，为纪念那些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学员捧着被迫害死的学员的遗像坐着，烛光中伴随着祥和的音乐，很多路人都走近来了解真相。一位老太太在路过时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学员告诉她在中国的这场还没停止的迫害。她认真地听完后忍不住落泪了，她说她不敢相信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么残酷的事，随即签名要支持停止迫害，还索要了更多的有关大法资料和练功的信息。
做人要有正气，作者明科。小时候时不时地听到一句话，鬼怕恶人，当时有点理解不了，言外之意，人只有做了恶人，天不怕地不怕，鬼才会绕着你走。可是民间还有一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做了坏事行了恶的人还是怕鬼上门。鬼上门意味着阳寿已尽，要被拘到地狱里受罪了，偿还罪业。意义完全相反的两句话，哪句话对呢？今年1月31号，中纪委机关报刊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文章表示，山东省前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落马后忏悔道，夜夜难以入睡，几乎天天半夜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就再也睡不着，总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白天常常魂不守舍，省委通知开会，怕在会上被带走，上班时怕回不了家，上级领导约去谈工作，也怕时借题下菜，开会时在台上坐着，往往心不在焉，只得强打精神撑着。中共讲党性，党性高于一切，为了党性要抛弃人性、法律、天理、良心等。王敏能爬上高位是坚持党性，追随中共一路作恶投机得来的高官。中共默认你贪污受贿，默认你包养情妇，但是你要听党话跟党走， 做尽坏事，迫害法轮功不能手软。据海外明慧网报道，2005年1月至2006年10月，王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期间，利用中共喉舌大肆污蔑法轮功，毒害世人。同时，王敏还是山东省维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可以说，王敏能一路高升，与他积极迫害法轮功有关，也是江氏流氓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按照鬼怕恶人的说法，那么这一个道德败坏、坏事做绝的恶人，又有中共撑腰，怎么会活得胆战心惊呢？应该如鱼得水啊。这从反面证明了这句话是邪说谬论，与中共的党文化一脉相承。中共的官员们非常清楚，自己做的都是违背天理良心的坏事，遭报应是迟早的事。王敏落马前这种惶恐和煎熬的状态，可以说是几乎所有贪官落马前都有的状态。做了坏事的恶人还是怕半夜鬼敲门，做人没有了正气，就会被中共的党文化迷惑，就会被中共邪恶的党性带动着做尽坏事，从而遭受恶报。那么什么是正气呢？清朝有名的学者纪晓岚在《阅微堂笔记》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明朝时，福州学士衙门本是掌管税收的官署，当时宦官贪婪横暴，在官署里杀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所以至今那官衙里还经常出现怪异。如今我纪晓岚任福建督学的时候，奴仆之辈在夜间往往被惊吓。乾隆甲申年夏天，先父姚公来到福建学署，听说有一间房里闹鬼，他就把床铺移进去住宿，竟然整夜平静，什么事也没有。有一天我曾婉言劝告说，请您不要拿自己宝贵的身体和邪鬼斗气，我看最好还是搬出那个房间。先父便教诲我说，许多读书人往往主张无鬼论，那是迂腐的，也是强词夺理的。然而鬼不轻正，正人君子之气就是正气，鬼必然是怕人的，因为阴气总是胜不过阳气。假如有人被鬼所侵犯，那必是因为他的阳气抵不过阴气。然而阳盛的人并不光是凭血气壮和性情粗暴，人的心里常常怀着慈悲和蔼，这便是阳气；心里怀着惨毒凶狠，这便是阴气；心地坦诚清白，是为阳气；内心阴险奸诈，是为阴气；公正刚直是阳气，自私谄曲是阴气。所以意象词里把阳比喻为君子，把阴比喻为小人。人只要存心光明正大，血气便表现为纯阳纯刚，虽遇邪魔鬼魅，一身正气的人如幽室里炽热的炉火，无论多坚固的冰冻也会融化自消。你读了那么多书，曾见过史传里有品性端正博学的人被鬼魅侵袭的记载吗？我听了这一篇话，恭敬地领受教诲，直到现在每次回想起来，先父的庭训言犹在耳。鬼怕的不是恶人，而是善人。人常怀善心，做事讲天理良心，表现出的就是正人君子之气，是阳气正气。心怀恶念，阴险狡诈，一心计算别人，一门心思不择手段向上爬，表现出来的就是阴气戾气。而邪魔鬼魅喜欢的就是阴气，怕的是阳气。所以圣人讲，人只有心正才能不招邪，人要想有正气，心正才是第一位的。中共依靠谎言与暴力所做的一切，恰恰是摧毁人的正念与正气，败坏人心。仔细地回顾中共的暴政史， 哪一场政治运动是在正人心，无一例外都是在破坏人心。先选定一部分善良的民众为阶级敌人，而这部分民众却是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社会精英，然后谎言开路，暴力镇压与威慑，能够领会中共意图，向假恶斗主动靠近的人得到提拔重用，人为了自保互相揭发，无中生有，落井下石，夫妻、父子、朋友等反目为仇的例子比比皆是。随着传统文化被摧毁，人心在一场场畸形的政治运动中扭曲变异，观念思维在变异，在中共党文化和斗争哲学的误导下，人抛弃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真的变成了为了欲望而活的高级动物。更可怕的是，在中共欺世谎言的蛊惑下，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与推波助澜，中共把人已经带向了毁灭的边缘。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在换回人的正念与良知，正人心。人只有心正，才能摆脱邪魔鬼魅的侵扰，摆脱中共邪灵的继续毒害。这不是在从中共邪党的手中抢人救人吗？中共摧毁人的正念与正气，在毁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换回人的正念与正气，在救人。但是在善与恶、正与邪面前，人要选择什么，人自己说了算。人顺应法轮功的真善人，顺应天意，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发表三退声明，善待法轮功学员，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余力的广传真相救人，就是正气回归的表现，做的是大善事、大好事，应该得到大福报，生命获得美好的未来。漠视生命，拒绝法轮功真相，不听劝阻的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一条道走到黑的，就是没有正念，缺乏正气的表现，那是在助纣为虐，是中共的帮凶。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就会充当中共的殉葬品，在心神全灭的痛苦灭尽中，彻底失去生命的未来。从中共在北京驱赶低端人口，北方暴力推行煤改气，造成无数家庭生活在寒冷的痛苦中，再到今天中共利用微信等公众平台污蔑法轮功，继续毒害民众，人们已经从中感受到了中共不亡，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败相尽显，流氓手段尽显，毁灭人类的目的也日渐大白于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真相日渐明朗化，人不相信的一切一步步展现在人的面前时，人还在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装糊涂，不愿意做出选择当俊杰时，那就会彻底失去千万年等待的得救机缘。除了那几个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和帮凶之外，任何生命都有机会明白真相得救，哪怕你一时糊涂犯了大错，只要珍惜法轮功真相，敢于了解真相，做出选择，慈悲的神佛都会赐予你这一线生机。就怕自己陷在欲望的泥淖中，没有正念与正气，一味地沉沦下去，等到恶报加深时，一切都晚了。只有在形神全灭的痛苦中，在层层灭尽中彻底失去生命的未来，这是一种害己害人的最坏的选择。
法宝小葫芦，真言传万家。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师父说，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 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2017年，我们地区有许多同修配合着，用一种精美的上面刻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小葫芦挂件救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葫芦是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的吉祥物，是人人都认可的东西，再刻上九字真言就成了宝葫芦，传递的是大法的真相，带给众生更多的得救机会。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你就去做，能够震慑邪恶，清除邪恶，能够启迪世人你就去做，都没有问题。其实他们这些真相条幅确实起了作用。以前和同修在街道上、公路上、建筑物上挂的条幅，刚挂上没几天，可能就被邪恶操控的人给摘走了。而现在我们用小葫芦送世人救人，邪恶就没有办法了。得到葫芦的众生都很珍惜地把葫芦挂到了自己的家中，送一份美好，送一份祝福，得救的世人高高兴兴把宝葫芦带回家。同修们每天带着精美的大法葫芦去救人，见到世人会面带微笑，上前礼貌地打招呼，根据年龄大小、身份不同去称呼对方，拿出葫芦说，送你一个平安葫芦。世人看到这么精美的小葫芦都非常喜欢，有的还问，是白送的吗？要钱吗？同修说，不要钱，是送给你的，好人、有缘人、有福分的人就能得到，这上面有字，诚心默念，灾难来时你就能保命保平安，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世人听了都非常高兴，再问他们入过党团队吗？知道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吗？对方会说入过，会说早就不是了。我就说，你现在虽然不是了，可是举着拳头宣誓的时候，可给你打上记号了，你还不知道呢。世人会问，那怎么退呀？上哪儿退去？我会告诉他，你现在真心实意的不要了，退出了，印记就没了。你可能听说过，三尺头上有神灵，这边说什么，做什么，神佛都知道的。神佛看你是真心的，就会保护你。也可根据世人职业身份，有针对性的去讲。如遇到农民就讲，种地很不容易，种在地上，收在天上，送你一个小葫芦，得到大法的保佑，风调雨顺，大丰收。如遇到开车的就说，送你一个平安葫芦，挂在车上保平安，天天在路上跑，平安是福，希望你天天平安，处处顺利。然后和他们讲大法受迫害的真相，劝他们三退保平安，他们都特别能接受。遇到普通百姓就说，我们每天给贪官送钱，你知道吗？世人会很惊讶。我就说，我们每天都打电话吧，移动、联通、网络都让贪官给垄断了，可是大贪官们却用老百姓的钱拿去迫害好人、迫害法轮功。今天送你们一个葫芦，帮你们三退，并告诉他，把葫芦挂在家里，不要给孩子玩，要转告自己的亲人，入过党团队的要全部退出来，灾难来了都平安。有一次在大街上给一个中年女士讲真相，我送给她一个葫芦，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帮她做了三退。临走时我说，祝你幸福，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突然紧紧地抱住我，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刚转身要走，她又转过身来拥抱我，嘴里不停地说谢谢。我说谢我师父吧。刚走几步，他又跑回来抱住我，对我说，你真好，谢谢。这时我看到他眼睛挂着泪花，他哭了。那一刻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的心里好难受。他像是久别的亲人一样，不愿离开我。他边走边和我挥手，脸上挂着泪，说了有20声谢谢。那一刻我至今不忘。虽然我不知道和他是什么缘分，可是我的心被他的真诚打动了。众生盼望得救的心是多么急呀。还有一次在街上给一位男士讲真相，我拿出葫芦刚说上几句，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很有身份的人， 高高的个子，衣冠楚楚，很有派头。之后我才意识到，他是从路边高级轿车里下来的，大步走到我跟前说，干什么的？说什么呢？这是什么？他指着葫芦大声问。我一看这人不是一般的人，他肯定是个干部。这时我很震惊，我说，我在告诉他灾难来时保平安的好办法，正好你也听听。他又指我手里的葫芦问是什么，我说是平安葫芦，我想把它送给你保平安。这时先说话的男士说，你跟他说他是党员。我接着话题说，我一看你就不是一般的人，你不但是党员，而且你还是个干部。今天我们相遇就是缘分，你既然是党员，我就更得告诉你了，你已经打上印记了，我必须得救你。你现在马上三退才能有未来，不要错过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还和他讲了官场上明争暗斗，无官不贪，还告诉他贵州藏字石的故事。他几次示意我不要说了，他有点害怕过路的人听到。我最后还说，现在当官的都贪，为什么有的被抓，有的还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因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法轮功，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神佛要惩罚他，他才被清算，遭恶报。善待修佛法的人，才有神佛保佑，他才能平安无事。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发自内心的退出来，抹去受印，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切都会好的。他说，那好，我三退。我说，我不问你姓啥，也不问你叫什么名字，我送你一个名字叫天宝，这个弟弟叫天佑，神佛天天保佑你。这时他仰起了头，望着天说，天宝，天宝，谢谢你，这个葫芦我就不要了，你留着给别人，注意点安全，别在大街上说，以后有机会咱们私下谈，谢谢你。我说，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叫我们救人的。2017年的秋天，我市在广场组织了一次东北大秧歌比赛，各乡镇村屯都参加了，看热闹的人很多。有的同修听说了这个消息，马上想到这是救人的大好机会，不能错过。我们就相互转告了几个同修，带上宝葫芦一起去广场看秧歌比赛，借机救人。到广场一看，人特别多，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带队领导，有参加比赛的，有管维持秩序的。如果发葫芦，每人手里拿着，谁都看得见，也顾虑怕邪恶看见遭迫害。我们几个同修碰面，简单沟通一下，最后大家想法一致，放下自我，放下怕心，只为救人，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求师父加持正念，清除邪恶，堂堂正正的救人。一上午三退人数200多人，有的同修发完了骑电动车回去取葫芦，有的跑着回去取。有一组秧歌队参加比赛的人，中午都坐在客车里休息，我们走到车窗边，对着车里的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静静地听着。车窗边的一个男士同意了三退，同修拿出一个葫芦送给他，让他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时车里一下子沸腾起来，都抢着要大法葫芦。同修说，你们听明白了吗？他们说，听明白了，我们都退，快给我一个。同修说，别忙，同意退的都有。这时一个接一个说出自己的名字，入过什么。同修说，快记名，别落下。我说，稍慢点，一个一个的来。同修边发葫芦边讲真相，我就记名。这时司机说，我还没有呢，得给我一个。我告诉司机，把他挂在车上，一车人都平安。司机说，挂车上我家就没有了，再给一个吧。有的接着说，我家有2台车，再给我2个。一会儿功夫，一车人都做了三退。这时一直站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女士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快走吧，我的一个哥哥就是练法轮功的，前几天被派出所给抓走了，你们别这样发了，注意安全，快走吧。我们说，没事儿，不用担心，谢谢你。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了他对邪恶的恐惧，保护大法弟子的真心。我查了一下名字，车上36人全三退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还遇到秧歌队里的一位昔日同修，他被我们一心救人的热情感动了，叫我们注意安全。他秧歌队里的人，他负责退，向我们要了20个葫芦就走了。过了一阵，他就把三退名单送了回来。这一天，我们几个同修配合着劝退了500多人，发出了500多个葫芦。小小宝葫芦成了我们讲真相的好帮手。北方冬天冷，人们走在大街上匆匆而过，不想停步。有了这个小葫芦，上前一步，找话题很自然。葫芦制作精美，喜庆，送人吉祥，也能很快消除人们的戒心。看到有人发送葫芦，其他人看见就围着要，同修就可以相互配合，一起讲真相。有个客车司机拿到葫芦说，我车上还有人，你去送给他们，再给他们讲讲，我现在就挂上。法轮功就是好，嘴里还喊着法轮大法好。有的众生也高举着葫芦喊法轮大法好，有的明白真相的人见到我们就喊法轮大法好。我们城里的同修每天在街上讲真相，乡下的同修拿着小葫芦和真相资料，挨家挨户的在乡下讲真相，劝退的效率可高了。现在我市的出租车、私家车、大货车等各种类型的车上，很多都挂着刻有九字真言的大法葫芦挂件，同修们制作的真相葫芦挂件传到了千家万户，真相也传到了千家万户。如果家家户户都挂上法轮大法好的葫芦，那邪恶就解体了，众生就都能得救了。在最后的时刻，让我们修好自己，利用更多的条件和机会救度更多的众生吧。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定中经历观2018年神韵演出感悟，根据昔人大法弟子口述整理，今年我看了神韵演出，最大的感悟是师父真的是全能伟大。自从师父允许我通过神通看另外空间真相的时候，我发现神韵演出在另外空间展现出来的一切震撼，毫不夸张地说，全是师父在做。全能伟大的是师父，甚至作为筹备方的当地学员，在协调推广神韵方面，在演出期间的食宿招待与组织联系等方方面面，在另外空间的真相是全是师父在做，准确无误的顺从师父的意愿而动，即是最好的顺天意而为。我看到舞台上在舞蹈演员背后的另外空间，分明是佛道神在跳舞，他们穿戴不同，形象各异，服饰的颜色、质地明亮美丽的没法用语言形容，人中根本没有那些佛道神，全部来自于师父的洪恩再造，能力全部是师父赐予的，没有一位例外。看到这一真相之后，我只想赞颂师父，赞颂大法。当蒙古族兄弟跳起筷子舞，我看到在另外空间，大多是男神，也有个别女神在跳舞，他们的服饰在另外空间也变了，穿戴中多有类似于动物皮毛、皮革的材料，衔接处串着皮子搓成的细绳，颜色趋近于大自然，有土黄、土棕等数种土地的颜色，头发扎的辫子很有民族特色，所谓的类似于动物皮毛，我只能这么形容，因为另外空间神穿戴的质地细腻的没法描述，动物皮毛不会在另外空间那么有能量，不会透着亮，另外空间的高能量物质、材料和颜色 在人中也确实找不到。最让我动容的是二胡独奏，之所以如此打动我，不仅因为技巧的娴熟，也不完全因为二胡灵性十足，而是编曲。我感受到乐曲的节奏如同诗篇，高低起伏，都在劝善。我总共听了两个团的六场二胡独奏，每次听后都会流下眼泪，常常如此。我感悟到，师父压入曲子里的内涵，完全是为了别人好，完全是纯正慈悲的。这慈悲不仅对常人，更能让修炼人之间升起责任感和最大的善心，这点让我感动不已。这样的曲子，只有师父能创作出来，救度的众生的效果，帮助修炼人的力度不可限量。世人听了能升起正念，同修听了能充实心中的纯善。我还记得让我感动的一幕，那是神韵交响乐独奏演员带着自己的小提琴上台谢幕的场景。我感受到了他对自己乐器无私合作的认可，那是只有最顶级的艺术家才具备的谦恭感恩心态。以上仅为个人所在层次感悟，相信师父赋予音乐的内涵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感悟尽的。今年我亲眼见证了神韵演出在另外空间超级震撼和成功，归根结底的原因，让我们歌颂师父吧。神韵所缔造的一切辉煌，所成就的一切荣耀和功德，源于师尊，敬献师尊。
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7年1月18号，哈尔滨市的一个真相资料点被破坏，13位同修被绑架。2017年12月14号，松北区法院下达了对12位同修一审枉判1年6个月至8年的刑期通知，同时分别非法处以2至5万元的罚金。另一位同修因刚被抓进去就绝食后大量吐血，被保外就医，不列入本案。迫害发生后，部分被绑架同修出现了妥协，其中5人还写了三书，但当地的同修不承认这是同修的本意，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主动帮助请律师，向家属、律师及接触到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发真相信，做了大量营救同修和救度众生的努力，目前还在进行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迫害？从中该吸取什么教训？这里归纳几点了解到的情况，并谈一点个人的反思。一、资料点办得很大，有11台机器，包括较大的设备，包揽了多地的资料供给，影响很大。二、一些同修全身心地投入到做资料上，学法心不静，走形式。有的同修甚至到了根本就学不进去法的地步了，拿起书就困，看看就迷糊了，就掉书，看书不往脑子里走，感觉脑子木得厉害，半天看不过去一页，不交流，自以为是，长期这样，说人话，唠人嗑，人心看问题。有来取资料的同修甚至直接问同修，他们是修炼人吗？三、资料点的同修长期只做真相资料，不讲真相。四、追求数量，包揽多地的真相资料制作，多地同修讲真相所用的资料都依赖这个点。五、多名同修当面指出其办成一个影响很大的大型资料点不符合师父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但听不进去，甚至言辞粗暴的将规劝的同修驱离资料点。六、资料点门庭若市，取资料的人里出外进，修口、守德、平稳等最基本的修炼要求都一步一步的淡漠了，有的取资料的人还打听这个姓啥，那个怎么称呼。七、一位被抓进去的同修在里面曾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回可歇歇了，可想他们工作有多繁忙。八、个别同修甚至还执着于情感。九、迫害发生后，个别同修说，他们的问题长期存在，怎么交流劝说都不听， 出使是早晚的事。师父多次通过各种方式点化资料点的同修，希望他们能够醒悟，早日归正自己。比如制作真相资料时体现不出黄色来，而黄色是法轮图形中大万字符固定不变的颜色。现在理解应该是点化了虽然做真相资料，但已经严重偏离法了，连法轮最基本的本色都没了，却不悟。又如门锁打不开，现在理解应该是点化一直没有学好法，法是打开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二是没讲真相，讲真相是解开众生心结救人的金钥匙，还不悟。再如水管不止一次的漏水，有一次还淹了楼下的邻居，现在理解应该是点化漏不止一处，一直没解决。做真相资料的目的是为了救人，现在却给人给己带来了麻烦和损失，仍不悟，最终就是利益下手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真的来了，令人痛心。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痛定思痛，反思教训的成因，为更多的人走好正法修炼的路提供一点借鉴。反思一，不能静下心来学好法是问题的关键。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不能静心学法，或已经学不进去法了，那就是在逐步的离开法，人心在起主导作用，结果当然就是人心干人事儿。人心人事儿可都是旧势力安排的，特别是那个情感执着，在这样的安排下做出的真相资料的救人效果难说不打折扣。交流文章用纯净的心做神圣的事中这样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资料点的同修是对资料发第一念的人，这一念很重要，我们用纯净的心做真相资料，资料就会纯净，有慈悲的力量。对还在死关前徘徊的同修来说，证件交流小册子向内找灭死关值得读一读。反思二，自己安排自己的修炼路。师父给每个大法弟子安排的修炼路都是做好三件事，没有例外的。师父从没有说哪些人可以不讲真相，而是明确地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选自《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就读世人。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在做三件事的基础上，兼做其他正式法的事。只做资料，不讲真相，那是没按师父安排的路走，自己在安排自己的修炼路。交流文章面对面讲真相，是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中这样认识这个问题。没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走自己安排的路，无论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客观效果有多好，有多少同修因此而提高上来了，但在面对面讲真相这件事上，心性并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如果心性真提高上来了，那就一定会去面对面讲真相，一定会去走师父安排的这条路，绝不会继续绕开的，继续留着这个漏的。师父给的一切都是在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上，没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那师父给你准备好的一切你怎么才能得到呢？反思三，把做事多少当修炼。由于资料点的特殊性，接触不到什么更多的触及心性去执着的矛盾，如果除了做资料外其他的讲真相劝三退的事都不做，那就基本上失去了不断提高的修炼环境。每天除了做资料，听到的都是来取资料的人的感谢，做得多好多及时，为我们救人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等等，加上比其他同修付出的多，甚至感觉比其他同修修得好，时间长了不自觉的就用做资料的多少、资料覆盖面多大来衡量自己的修炼，也就误把做事当做修炼了。反思四，为什么明显违反大法的行为长期得不到纠正？让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父要求的， 可为什么非要违背师傅的要求搞成大型的呢？是组织者不明白，还是参与者不明白？其实都明白，旁观者都明白，一直有人在提醒，可就是不听，知道就是立下手。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很多的同修不能独立地做好自己的三件事，主要就是不能面对面地讲真相，不能在不断地讲真相中提高自己，总是想通过做其他的正式法的事来绕开面对面讲真相，并以修炼路不同来开脱自己，以为只要是做与救度众生有关的事、有益的事，那就是做三件事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明知道这样做不符合法，也不愿改正，以各种借口来掩盖，可能是怕改正了就又要面对讲真相劝三退这个自己感觉难以突破的困境了。试想，如果大家都能主动地做好自己的三件事，讲真相，在这样的师父的安排的修炼环境中救度众生，不断地去执着提高自己，那还会有人想通过什么听高人的演讲来提高吗？还会有人面对明显违反大法要求的事不去说不去改吗？因为你不改，我就不参与了，不给你市场，我把时间精力都收回来，都用在做好自己的三件事上。大家都这样的话，那么什么违反大法的事也就没市场了，旧势力的什么安排都得归零啊。其实其他的一些违反大法要求的事，比如组织演讲传不是大法中的东西，热衷组织轰轰烈烈的事，集资等等，也都是邪恶利用了很多大法弟子对面对面讲真相为难又怕落下，总想绕开的心地，往邪路勾引大家的伎俩。反思五，对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理解。把资料点搞得很大的另一个原因，人心在成就面前膨胀，数量多一点再多一点，质量好一点再好一点，供给的范围大一点再大一点，需要的人当然也就更多。本来每个人都是在做好自己的三件事的基础上在做或在帮忙做其他整实法的事，一搞成专业资料点，规模一大，有些就变成专职的了，自己讲真相的事就长期不做了，只帮助做资料了。还有人认为点大人多，一个项目能带动很多人来证实法，是整体提高。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人这一层的表面的最基本的理解，应该是整体心性的提高，整体境界的升华。而整体心性的提高来自于整体中多数个体在不断的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心性的不断提高。整体不是把很多的人整到一起，按照组织者的安排做了什么事了就叫整体了，那只是形式上的整体。整体做正实法的事体现了人多力量大，正实法救人的力度大，那当然非常好。正实法救人的事还分什么你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而为，但那是在个体做好自己的三件事的基础上针对特定事的整体，而非是为了做件什么事召集一些人做，或一些人做更多人都给发正念，这就算大家整体都参与正实法了，整体提高了。其实每个活动或项目的主导者就是这个活动或项目本身，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在帮他做帮忙，因为是他主导的，他告诉你怎么做的，你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机会树立威德提高心性，但那可不一定是你修炼的路。你要不能主动做好自己的三件事，而只是帮他的忙，那你就是修成了，也是去了他的世界了。按照我说的去做，配合我，咱们整体提高是项目运作及协调工作的一个误区。交流文章，我看清了困扰我十年的执着中，这样认识这个问题。原来善本来是无，无我，有我不是善。我彻底扭转了过去，一切由以我能为你做好什么，我能怎么圆融你，我觉得我终于从我中走出来了，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更多的人能出来讲真相，才是整体在提高，每个人才能回自己的家。反思六，正念否定迫害，不再上旧势力的当。师父在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 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同修没走正修炼的路，并非同修的本意。同修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本质上都是旧势力干的。同修只是没学好法，上了旧势力的当了。所以如果有同修在迫害发生后就说了他们怎么偏离法，出事都是早晚的事等等一些指责抱怨的话，那么说的这个同修的身上就会出现指责、争斗、埋怨等各种人心。就像交流文章全盘否定旧势力才能消除同修间的隔阂中的认识，这时指责、争斗、埋怨、妒忌、隔阂等各种人心都不自觉的就自动的在同修身上出现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你承认了那些事是他做的，那些话是他说的，也就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同时你也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走。因为旧势力在安排或操纵他这样说或做的同时，也可能同时安排了让你看到、听到，并安排你来这样说和做。你说了做了，那旧势力接下来的安排就是把争斗、怨恨、妒忌、隔阂等等这些东西给你加身上。而这些东西的背后就是旧势力及旧势力安排的邪恶生命、邪恶因素。这就变成了两个或更多的人都在这个问题上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都上了旧势力的当了。所以不承认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需从每个人的一丝一念做起，才能自己不再上旧势力的当，也就为被迫害的同修早日认清并否定旧势力，否定一切强加的迫害，添加了一份正念。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讲，修炼是生命走向圆满的保障，救人是修炼者的慈悲体现，是众生在危难时的责任。反思让我们看到讲真相是关键问题，看看每天七到九万人的三退人数，就知道全国每天才有多少同修在讲真相。愿更多的大法弟子能走出来讲真相，承担起救度众生的责任，为更多危难时的众生带来生的希望。个人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话说你给我指指缺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母亲同修几次跟我说，你给我指指缺点，看看我哪里不行。他文化低，怕落下。我很佩服他这话，这心太珍贵了。我说，只怕指出来你脸上挂不住。母亲干脆地说，不会，你尽管说。我说，你情重，对儿女太牵挂，做点好吃的，哪个不到都难受。母亲低头不语。稍顷，他说，嗯，是有点儿。我说不是有点，是很严重。我又举几个例子，母亲有点挂不住，反过来说我，你缺点还少呀。我说先别说我，我的缺点肯定会改。今天就说你。母亲不语。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母亲儿女情确实淡多了。她最喜欢的小儿子从外地回来，每次都高兴地问这问那。现在见面只说一句，回来啦。然后便低头学法，走时也是淡淡一句，一路顺利啊，仍旧低头学法。母亲能让人指出缺点，想尽快提高那颗心真好。每次想起这事时，我都佩服。啥是真修？凭此一点，什么能挡住他呢？让别人给自己指出缺点是真修表现，话好说，做起来很难。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前些年本地邪恶迫害严重，当时我和几个同修交流，提出24小时接力发正念，并分组把人员安排好了，发了几天后效果挺好。于是我把这事写个稿发到网上，这时本地有的同修不同意，有个同修说我偏离了法是错的，和几个同修私下非议。我想没错呀，接力发正念除恶还错吗？可突然有一天 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曝光此事，说我标新立异如何如何。看到那篇文章时，我脑袋轰一下，心跳得厉害，像被人扇了耳光，脸火辣辣的，感觉挺丢人，好几天都不想出门，心里委屈怨恨。我这边干着，你那边拆台，背地里整事弄到网上，至于这样吗？同时我也找自己，我错在哪儿呢？那几天感觉肩上像突然压下来一块让我承受到极限的重物，当我用正念走过来后，心里轻松多了，回头看啥也不是，怨也没了。我对提意见那个同修还一如既往，他病业严重时我几次去看他，可是我也发现身边有的同修对网上批评文章不能正面对待，自己问题被曝光后向外找，有怨恨不服，私下里查谁写的，还有的说我不怕被曝光，但不能有水分呀，话中有掩盖和开脱的心，还有的凑热闹说肯定是某某写的，这事就他知道。这时候写稿人倒像犯了错误似的，蔫蔫的被孤立着。有交流场合时见他去，有人就说别说了，他来了，怕把事捅出去。还有的人谈了同修中一些不好的现象后，嘱咐一句，这事是我跟你说的，你不能弄到网上呀，怕自己被牵扯进去。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状态，怕碰怕丢人怨恨都是维护自己的表现，是私，连初期的要求都没突破。不管谁指出缺点，要闻过则喜，要找自己看成是好事。作为写稿人维护的是法，指出存在的问题是助师正法表现，同修中出现偏激和破坏法的现象，如果谁也不说，那是修炼吗？见到问题不说也是漏，谁能带着缺点回家呢？被曝光也好，当面指出也好，都是为了法。我们不能互相维护着和睦的小团体，谁也不伤谁，有问题捂着盖着，那是常人狡猾，不是修炼。小触动小提高，大触动大提高，没触动不提高。人都有瑕疵，缺点算什么？痛快改过来，才能大步升华。一次我和一个老同修交流时，他说了自己一个问题，我说这种现象如果写出来，对别人会有借鉴和触动。他马上说，你给我把这事写个稿发到网上，让别的同修也吸取教训，让我为整体提高也起点作用。当时我想，曝光自己为了别人，这心真好，是境界啊。这些年来我偶尔写点本地问题文章，但有时也犯难，写好事行谁都美滋滋的，写缺点难，碰到谁都皱眉头，得罪人呀。有时想自己修得不怎么样，多栽花少栽刺，见面都不错的，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可又想我这点特长是师父给的，念书时就爱好作文，师父给我一支笔，我若不用愧对师父，我维护的是法，这点人心还放不下吗？于是我只管走自己的路，该写的就写，特别对邪物和乱法的事一定要曝光，让同修引以为戒。有时候和我关系要好的同修突然在网上发现他的问题被曝光了，不用问也知道是我写的，看着同修复杂的眼神，我想我对你没看法，就是想给更多人一个借鉴。又过些天看到同修又对我像往常一样，我心里佩服地给同修核实，同修你太伟大了，太有胸怀了，太能包容了，只有大法弟子才能这样呀。写别人也是修自己，走出私真的需要一点勇气去突破。在助师正法中，人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没有顾虑心，在法上有主见地做好自己该做的，才是师父所要的。最后引用师父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大家修炼不也要为别人好吗？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看别人有缺点，因为他也在修炼，为什么不告诉他？不管他怎么对待，你们该告诉他就告诉他， 你们的心是善的，师父看到了，你不用给别人看。至于说他不接受，不管他接受和不接受，你都触动了他应该去的那颗心，我想对他都是个促进。他当时没悟到，过后他可能能悟到。如果他再悟不到，我会再利用别人的嘴再敲击他，再悟不到就让他头上撞个大包。讲的是笑话啊。新西兰法会讲法。
从正面吸取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莲。最近大陆一波寒潮来袭，民众住院打点滴的很多，有的同修也出现类似情况，虽然没有上医院也没有打点滴，但身体难受，有的日常工作都无法做了。这些表象虽然过三五日就好了，但这样一来，不修炼的家人有的就说，不是说学法练功能驱病健身吗？怎么一点感冒就抵御不了了呢？怎么还躺在床上好几日呢？这样弄得同修无言以对。我了解的几位同修都是这个阶段修炼状态不够好，在家里外面心性关过不去，从而没能抵御外邪的入侵。虽然我们可以把其当作好事，但我想我们从中应该吸取正面教训。记得有的同修说过，无论我修得怎样，也不配邪恶的旧势力的干扰。这话看起来正念很强，但如果是为了不想让邪恶干扰而找借口，那就有点自欺欺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简单，邪恶的生命虎视眈眈，无孔不入。我们如果做不好，达不到法的标准，那他们就有能力来以考验为名干扰我们。此时再谈否定邪恶，那力度就不会那么大。当然如果真的在法上认识到迅速的归正，那也行。关键是人心复杂，很多时候自己有意无意就想执着人中的东西，不想放手，也不想让邪恶干扰，从而说出此句，这样根本达不到彻底否定邪恶的目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遇到不好事情的时候努力精进，严格要求自己，而事情过后又放松了，甚至又把以前的毛病捡起来了，再遇到事情又好几天过后又犯了，这就是对修炼的不严肃，骗谁都是骗自己。我认识的很多有这类表现的人，后来都遇到一个大关，有的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而有的就从此放弃了修炼。意识没有做好，在身体或者外部有些表现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能从中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不要觉得修心性是可有可无的。无论我们在正法修炼中的时间还有多长，其实都是很短暂的，我们要珍惜每一次修心的机会，救人的机会，不要积累问题，真正的保持一个精进的心态，严肃地对待自己，为自己和众生负责。个人体悟仅供参考。
毁灭惊醒梦中人，大法弟子，我自己修炼好多年了，救人的事做了一些，虽然艰辛，但心里觉得很充实。不知为何，近一个月以来，自己无论对修炼还是生活中的事，都提不起精神来，干什么都感觉像喝白开水一样，没滋没味的。初期我以为是修炼状态造成的，可持续下去，我渐渐地觉得不对劲儿，但又找不出原因。一天晚上，我打坐时，静下心来认真向内找，发现原来是对时间的执着造成的。回头想想，自己从99年7/20开始， 就盼望着早日结束迫害。十九大前，受各种预言的影响，这种想法尤其强烈，结果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心里有一种失落感，觉得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慢慢熬吧，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找到这个执着后，大脑一下清晰了许多，觉得自己一下子又找到了方向，充满了活力。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我就睡着了，接着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中有许多人在一个大广场上，大家都议论纷纷，对十九大新的中共协党的党魁没有解体中共协党感到很失望，很多人在讨论怎么推翻这个邪恶的政权。人群中我看到了转世的张飞，相貌依稀还是过去的模样。张飞说，大哥怎么办？我说，按大法的要求多救人。我问，二弟关羽呢？张飞说，不知道在哪里，恐怕早把我们忘了。我说，二弟关羽当初为了找我们，过五关斩六将，吃了很多苦，他绝不会抛弃我们的。我们再等一等。过了一会儿，张飞的火爆脾气上来了，说，大丈夫做事，当机立断，不要婆婆妈妈的，我们边做边等，不行吗？我说，行。我们来到广场南边的一个高楼，进入一楼，这个楼很高，一楼在地下，这里的人很多，也有许多中共协党的干部和警察。二楼往上没有人住，我们在这里理智地讲真相。有一个小孩跑过来跟我说，叔叔，我的小叔没有退出协党，你去跟他说说，让他退了吧。那个手里拿本书的高个子的年轻人就是。我说，好。小孩跑到那个年轻人身边说，小叔，那个叔叔有话跟你说。我走到他身边说，你知道退党保平安吧？中共协党作恶多端，镇压法轮功，活摘大法徒器官，老天马上就要灭他，你要是他的一份子可很危险，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平福，退了吧，祝你平安幸福。他说好。我又看到了一位女同修的丈夫，他一直对同修修炼大法不理解，给同修修炼造成不少麻烦。我过去跟他讲真相，他很不爱听，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还问我叫什么，差点动手打我。我一看讲不通，就到别的地方去转转。我看到一楼有许多房间，每个房间的外面挂着一个电子屏幕，上面写着退出中共协党的人员名单和不肯退出中共协党人员的名单。突然，所有的电子屏幕上的字像被黑板擦抹去了一样，一下子没有了。乱哄哄的人群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冥冥中，人群被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着。有人说，是不是大淘汰要来了？相信明白真相的人不约而同地向更高的楼层走去。大家上到了很高的楼层，高出目力所及范围内的高山。我大声叫着我已退党的母亲，母亲答应了一声，我又大声地叫儿子的名字，儿子也答应了一声。我大声叫我未退党的父亲，母亲说他不信，不肯来。天空逐渐变得阴沉，每个人都感觉到一种异常恐怖的气氛。我说，我们背红营吧。许多人背了起来，但有一些人念的是其他宗教的咒语。我说，要背红营或论语，只有大法能救人。大家又重新开始背，天空越来越阴沉，一时中这座高楼变成了像诺亚方舟一样的大船。我们所在的位置很高，能看到地上很大一片区域，很大一片城市，就像在飞机上从高空俯视地面一样。看楼房就像一个一个很小很小的火柴盒，大家紧张地看着地面，就像大战爆发前一样，死气沉沉的，非常寂静。突然一声巨雷打破了沉寂，一道闪电像火龙一样击在了远处的一座高山上，紧接着狂风大作，地面上突然发起了大洪水。这洪水不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下大雨下的，也不是从地里涌出来的，好像是从另外空间一下子涌出来一样。 有上千米高，四面八方一下涌向大地，所有的城市，所有的楼房，一瞬间被吞没摧毁。大水吞没了高山，有的山峰被大浪一瞬间击得粉碎，许多汽车及楼板、石块等各类碎片像灰尘一样被巨大的气流卷上很高很高的天空，到处都是狂风呼啸，电闪雷鸣，波涛汹涌，场面十分宏大壮观而又极其可怕，惊心动魄。这种壮观的景象是从电影里看不到的。儿子十分害怕，把头趴在我的腿上不敢看。我说，抬起头，别害怕，见证这一刻，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沉重的教训。那一刻，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心情很沉重，为那么多的人被淘汰感到无比惋惜和沉痛，为自己没能精进少救了许多生命而感到万分自责和后悔。狂风继续怒吼，波涛继续肆虐，闪电继续嘶鸣。这时我的梦醒了，胸中波涛汹涌，再也无法平静，再也无法入睡。一看时间，公历2018年1月28号凌晨5点整，此时此刻，我才觉得自己希望迫害早点结束，是一种多么可怕而自私的念头，是完全置众生生死于不顾的，极其可怕的罪恶想法。看着无数鲜活的生命被无情摧毁，活着的人不会有快乐，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惊悚。看着自己曾经生活和修炼的地方被无情摧毁，活着的人不会有快乐，只有无尽的自责和悔恨。这教训是给所有人、所有神和所有宇宙各层空间的所有生命的，这教训是留给活下来的人的。有位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假如有人问我要不要现在结束，我想我会说不。现在每天的退党人数大约是10万左右，一年就是3600万。去年一年骚扰迫害加剧，我们大法弟子被判刑的人数是1300多。如果现在结束，这些众生怎么办？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虽然我们1300同修受难，我们每天悬心悬胆的，可是却换来3600万人能从大淘汰的瘟疫中留存，那是人命啊。如果是你来选，你怎么选？是啊，此时此刻如果也有人问我要不要早点结束，我一定会像那位同修一样坚定地说不。我愿听从师父的安排，为救人而再多吃苦，哪怕只能多救一个。愿我们所有的同修打起精神，精进如初，不要再执着常人社会的形式，只听从师父对正法的安排，全心全力做好三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大限度地救下最多的人。不愧师尊给予我们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不愧大法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正是浑浑噩噩度红尘，梦境现实孰是真，莫忘身上责任重，毁灭惊醒梦中人。
修炼反思，为对方召集和预言与修炼，作者小莲。一，由为对方召集想到的，在比较要好或者家人之间都是同修的情况下，当看到对方哪些方面有执着而长期不去，心里很着急，经常说你的执着还不去，我都替你着急之类的话。但这种方式很多时候效果不但有限，甚至还容易让自己无意中产生执着。因为是比较近或者是家人，在话语间就容易掺杂了情的成分。这样一来，说出来的话人情就多，看似为对方好，为对方着急，但实际效果都不理想。 仔细想来，作为修炼人，身边发生任何事都是与自己的心有关系的。为什么让我们看到对方的不足，除了给对方指出之外，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看自己是否有类似问题？最起码我们应该意识到一点，为什么我们不能抑制住对方不正确不在法上的言行呢？如果我们修得真正正念很强，即便是对方有不正的言行，也不会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更何况对于同是修炼人的对方，固然有执着和不足，那在我们面前把其不足表现暴露出来，也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人心。看似对方抓着不足不放，是否与我们自身执着不足不放有直接关系呢？当我们非常在意别人的执着的时候，我们已经形成了执着对方的执着了。长此以往，也会形成观念，从而障碍了自己，障碍了对方。对于家人或者很熟悉的人很着急，很大成分是出于情的作用，而不是完全出于慈悲心。而修炼人要去掉情，当我们面对对方不足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找自己，看自己有无此类的不足，给对方指出来是出于慈悲，真正为对方好，而不是出于情的作用。无论对方表现怎样，自己都应该修自己，不生埋怨等等人心。我个人觉得，衡量一个人修炼的成熟与否，就看其在家人或者比较熟悉人面前的表现，那才是一个人的真实表现。怎样利用好机会修好自己，也就成了每个人能否真正为自己负责的表现之一了。二、预言与修炼。古往今来，在世间流传着很多预言，这些预言对人类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甚至也对正法修炼时期的一些事情也提前做了预见，这些都是为了提醒常人和增强我们修炼者正念用的，而不是我们依靠预言去修。不管历史上谁说的也好，还是常人与大法弟子说的也好，可以统称为受不同层次神的旨意而说的。这里面涉及一个关键问题，是神通过人的语言或者文字，把将来的事情用预见性的文字表达出来了。但因为神的层次不一，即便是同一件事，处于不同层次的神知道的也不一样，这是层次所决定的。还有哪个神的预见性也无法与师父对未来的安排相提并论。而且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也时刻存在着对师父与大法正信的考验。所以当我们执着于各类预言或者某位开着修同修的说法的时候，就是人心表现出来了。如果大面积的同修都有此人心，那也是一种波动，就得安排去这个执着心的机会，这也是导致预言或者修炼人说法不准的原因之一。记得以前看过一个修炼故事，大意是一位师父跟他说，你下山之后要去多少个地方，等多少年之后你回来找我，到时候你就圆满了。可是等他历尽磨难再回来的时候，他师父给他一把羊粪蛋，他哭了没有吃。他师父一见也很伤心，说你心里还是有脏东西呀，我能给你不好的东西吗？再一看那些羊粪蛋变成了亮晶晶的仙丹了。作为修炼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执着于时间和圆满的形式。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下意识里，在心里就形成了，从现在的形式看，某年某月某日应该怎样，或者应该以什么形式来圆满等等揣测心理。这从小处说是执着，从大处说是自己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与圆满形式，那怎么能成立呢？而且由此强烈人心的时候，就是强大的阻碍，可能会让邪恶钻空子，干扰修炼与众生的得救。所以我个人觉得，作为修炼人，就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扎实做好自己该做的，放下有求之心，才能真正的精进，才能真正达到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个人点滴体悟，仅供参考。
体悟不要轻言修炼结束。常常看到很多修炼的体会文章中，或在开头或在结尾都有这样类似表态的语句，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们一定要更加精进等等。也有在各种场合交流，动辄就是正法修炼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有紧迫感等等，这都快成为某种交流的套词了。不否认同修用这样的说法来激励自己和大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法上看，轻言修炼结束还是有漏的。师父在讲法中经常讲到正法的进程，督促弟子有紧迫感，越到最后越精进。但作为大法弟子，不能简单就把正法结束怎么怎么这样的话随意的出口。讲真相救人，正法修炼，提高心性，做好三件事，那已成为真正成熟的修炼人的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就像呼吸心跳一样自然。离开了做好三件事，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而用这样的要结束，也许能激励出来暂时的精进热情，但迟早又会因为什么还没有结束等等疑惑而消退。这样的有条件的修炼是有漏的，有求的，也是不严肃的。也有不少修炼体会谈到过去盼结束，现在不想结束了，因为还有那么多众生还没有救，自己还没有修好等等。想多救人这样认识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正法结束这样的只有师父最终把握的法上大事放到个人的盼不盼想不想来谈，是不是也不够严肃？我们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什么是正法结束，意味着什么？那是那么简单的事吗？就像师尊曾开示的符文浩荡的内涵一样，那正法结束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其中那个分量？想想看，相信大法能救了他而冒着天胆跳下来的在这个世上的无数生命都要有个交代的，尤其是有多少修炼人没有兑现誓约，没有修上来的，那些缺漏有的都关系到未来宇宙天体的运行，我们没有做到，师尊要替我们弥补。人世间多复杂啊，旧世里埋了多少机关都要处理啊。现代社会已经把全球人绑在一起，这不是一个大洪水就解决了那么简单的事，一切都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法力制衡下运转。就比如说神运，这是师尊亲领着弟子开创的壮举，救人的力度可想而知。今年各地家常爆满的现象比比皆是，世界各地的众生明白的那面已急迫在争看神运想被救度。大法网站也贴出飞天和天音的招生通知，扩充神运演员的后备。那么这么一个广救众生的大好势头，为什么不能看作一个新的开始，延续十年、二十年、更多年还会嫌长吗？成立更多神运演出团不是更好吗？我们不就是来救人的吗？何况神运还没去大陆呢。当然正法修炼终有结束的那一天，但与其轻言修炼结束，不如我们这样相互提醒，那就是无论岁月，无论时日，作为在世间的正法弟子，就是一个心愿，跟着师父走到底，助师正法到最后一刻。
两件偏激小事。大陆大法弟子在街上，我碰到单位老领导，寒暄几句后，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马上脸色不悦地说，我对你们法轮功最反感了，我最反对的就是法轮功。我说这怎么讲？他说，你岳母给我讲过法轮功，说法轮功能包治百病，我一听就不对，什么东西能包治百病？我岳母身体情况他也知道点儿，现在不是太好，他话语间意思是不包治百病吗？咋自己都这样了？我明白了，我岳母讲真相时有点偏激了，于是我马上纠正说，他年岁大，可能没给你说清楚，不过他练功前浮肿病很重，药没少吃，练法轮功后确实好了。其实法轮功不治病， 是用于修炼的，如果能修炼，什么病都能治，但也不叫治病，叫清理身体。如果不能修炼，什么作用都不起，不是说你相信了就没病了。他说，你这么说还贴点边。接着我给他讲大法真相时，发现他心结挺大，总是说恶党灌输的那一套邪说。事后我想，当我们讲真相有偏激时，对方当时不说什么，事后给你扩大说，再加上恶党造谣宣传，很容易造成负面影响，不仅没救人，还容易毁人。还有一件事，有个同修三件事做得非常好，他妻子也支持，讲真相时只要他妻子在场都帮着说话，快退吧，共产党多坏呀，这样一说就有个气氛，对方也就退了。可是有几次同修问他，你对大法这么好，还帮助做了不少大法事，你怎么不修炼呢？他说，我要修炼，我们家日子还过不？同修说，修炼不影响过日子呀。他说，你是不知道呀，我家老头子练了法轮功后，身体是好了，人也善良了，这都没啥说的，可是就是不过日子，家里钱谁借都行，借出去也不往回要，家里的东西谁借都给，借出去也不往回要，日子全是我张罗呢，我要再练法轮功了，家里钱呀东西什么的还有吗？日子咋过呀？我想，常人借出去的钱都往回要，东西也没有白送给别人的。从法理中我们知道，我们要符合常人社会状态，我们不能出格啊。修炼人心善，但专行善事还是有为，修炼的是境界，从更高境界看，这种状态也是有为。如果老是这样，就会被邪恶钻空子，把我们当成傻子看，觉得不正常。这种不正常会和大法联系起来，学大法人都这样，这是给大法抹黑呀。借出去的钱或者东西应该要，只是心淡薄，既要有个尺度，也能够让人理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